喝。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朋友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刚刚去洗头，你看，烫一下这个中间，
很顺，
烫一下中间，只有烫个几卷，才不会这样子扁扁的。早上起来哦，必须洗完脸，先拿个卷子把后脑勺这个地方先把它卷起来啊，不然的话，等他来上班的时候，我要怎么吹都吹不起来。嗯哼，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好累哦，每天要这样卷，干脆就去把它烫那几卷就好了，让它有一点弹性，在。进去的过程当中，一坐下来，隔壁就有个女生啊，年纪差不多60岁左右，然后跟我打招呼。那我对她不熟悉，你知道吗？嗯，她说你现在走得很好哎。我说我们认识吗？我说是在这里认识吗？她说对，我因为都没过招呼，也只是看到你在走路啊等等哦。嗯，然后我就在讲说啊，你长得很不错，但是为什么走路会这样，就问他们。嗯，他们跟我讲说你在广播电台哦，他说啊，你叫秋华，然后呢你在做，结果我后来我就一直找你们节目来听。嗯，结果就变成是我们听众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讲说我现在变成是你的听众，很不好意思。我说哎呦，在这里跟你这样见面，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你听节目跟我看我本人一定会有差距。他说一点差距都没有。嗯，你说你的节目有52年，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真的没有办法相信。所以他就一直夸啊，夸到我很不好意思。他说我走得比较好。我说可能是这几天，我差不多一个礼拜来有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雨飞教的，到我们的B1 的那个健身房做一个抬腿抬。从脚踝这个地方有两个那个什么，我不会讲，它就有重量，那你就脚要放在它下面，然后要抬起来，
把它勾起来是吧？
勾起来，可是我勾的不高，勾的不高，
慢慢来呀，不要急呀。
所以呢，要勾勾10下就停下来，总共要勾30下。
你整个腿都能够训练得到，然后慢慢就会长肉了，有力了。
是，他们宇飞是这么说的啦，所以我就很认真啦，
绝对有效。
出来之前我也想做，大部分都是回去的时候雨飞送我回去啊，车子停好，然后就来帮我这样子啊，然后跟玛丽安两个人帮我，我就会练个30下。他说这样就好了，
很好，
不要多，然后做10次之后我们再来加，
对，
就这样。那我是想说我刚出来之前也去做一下比较好，很想，但是每次都很赶，
不要太赶，我觉得
今天就是赶烫头发。所以就感觉到有一点时间来不及的感觉啦，怕会来的时候会太晚，所以呢我就没有去做。但是呢做完之后真的大腿好痛，
很酸，
真的很痛。还好，哎呀，我利用睡觉的时间呢，我就用最近我有一个低周坡，
哎，对对对，
我用那个低周坡的。
有啊，那天上礼拜有看到秋花姐有带来，有在使用。
我今天也带，我等一下要做。
好轻巧哎，
好轻，很小。
你就是你讲的，可以随时是放在后口袋，
对
那个东西，
对，很简单，
那个很好很好。
我现在用一个眼镜套把它套住，啊，这样提着这样走，很好玩。啊，它有4片，我可以在大腿上面上下侧跟上侧都贴各一片，就这样子。啊，那总共有4片，两个腿，哇，我就可以晚上这样做。他有可以设定时间，我设定半小时，做完再来换位置， 换在这个就足三里、
哦、
是不是、
嗯、
跟下腿肚、
嗯、
就这样子、啊、再做三十分钟。
哎呦，那电力还持续蛮久的哦。
很久很久，插电的，
我它不是、对对对，
不是电池的，
插电的哦。
我之前是用电池的，
电池就可能没有那么耐
喽。好贵，我讲给你听。第一，那个贴片它只有两片，两片呢，因为它的插头只能用两片，这两片就500。
哦，
那我常常不是按摩嘛，按摩身上就有一点油油的，
嗯、
我也忘记说我有按摩不能够贴。好了，一用上去，马上就贴不住了，
贴不住，贴不住、嗯，
因为弄上油了嘛，对不对？两片500块，常常要换、
哦哦、
然后买它的机器是多少钱，它是用电池的、
啊、
2900。
哎呦，
所以我现在买到这个是插电的、
啊、
哇，力量比它还棒，
是，
而且这个贴布
粘性很
好，好粘哦，真的很棒。所以晚上利用这个睡觉之前的时间来做、嗯、哎睡哎，这样做做就睡着了、
哎
哦、真的很棒啊、哦、好开心啊、哦、好开心，
哎呀真好。
好，先介绍第一首歌曲。
好、okay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听的是这个火山爆发合唱团版本的 One Way Ticket、嗯、单程车票、
嗯、
但它其实原唱啊是我们常常听的 Old Carol 的那个原唱、
嗯、
Neil Sedaka 的歌、嗯、然后它原本是
在，以前是他唱的，
对对对，原唱是他。然后这首歌呢就唱一个意外在日本爆红，因为它歌词很可爱，它歌词上面就说火车嘟嘟的在铁轨上奔驰着、啊、然后日本人就说啊，这首歌是火车嘟嘟之歌、啊歌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是的，
嗯，
好。
合唱团为大家所唱的 One Way Ticket，
嗯，单程车票。
对，我在笑，笑什么了？
笑什么？
笑我现在都送那个钥匙镜。
哎，
那我前几天开始就化妆，
哎，
一大早起来我就已经擦隔离霜，不擦不行，嗯、因为在因为钥匙镜比较长，所以每当送差不多20分钟之后呢，太阳就照到我的脸了。
嗯，
那我很担心真的会长出斑来、
嗯、
你知道吧、
嗯、
所以我就一大早就擦隔离霜、
哦、
就整个妆就让它上去了、
嗯、
那我就在想菩萨会不会认不得我
因为太漂亮了。
我就在笑自己。
那你可以稍微窗帘给它遮一下。
有啊，我们有窗帘啊，是纱的。我们家没有厚的窗帘。
那薄的基本上你那个阳光对你皮肤的伤害就有限啊。
嗯，可是还是要、哦、因为总感觉到右边比较暗沉的颜色。
哦，
因为有晒到。
哎呦，
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就赶快啊、
那你下回换个地方，
该擦的
左边、
啊、不行啊，
晒一晒右边晒一晒。
行啊，因为对着那个柜，就是那个柜子里面放菩萨的那个经书的地方，要对着那里有一张照片、嗯，那张照片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照片
啊
啊，对着他、
哦、
所以不行，不能转来转去的。
了解，好好好。
好，两位阿哥现在聊什么？
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个是还蛮不幸的一个消息、嗯、但是会把它提出来呢，最主要就是提醒大家嗯要有一个观念，
嗯，
人到了老了以后身体开始退化了，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专业照护，你如果说有专业照护的技能是最好，
嗯，
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少不得、啊、
讲到我的痛处。
你少不得可能就要花一些钱，
是
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照护。这长照的精神是这样的啊、嗯、你不能说啊我就要省钱呢、啊、我为什么要让人家赚那个钱，这个观念稍微调整一下。
嗯，
在嘉义六角乡、嗯、这个是非常偏僻的一个乡镇，
是
有没有听过六角？
嗯，
拉嘎，
嗯，
六角乡在嘉义有一对老夫妇、嗯嗯，都差不多快90岁了吧，然后最近在家中哈、啊，就是亡故了，两个同时亡故，然后被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过了很多天才被发现。那他们的小孩，比如女儿，她嫁到外面，她在外面这个工作生活，她算是经常回来看哦，
嗯，
三不五时回来看。但是在刚刚大概回去之后，我在研判啊，好像法医也是这样研判，说可能这个老人家。就离开了，就走了。所以说呢，那女儿
怎么会两个人一起走呢？
你讲到重点，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爸爸患有心脏病，
嗯，
然后这个妈妈
嗯
是有严重的失智，把重点放在失智上面，因为他才会凸显了你人生的困境与悲哀。他就形成一种老照顾。我们经常讲说少时夫妻老来伴，互相作伴，互相照顾。告诉你，当你到了一定之后，你的身体衰退了，你的智能开始退化了，那你就算两老伴在一起也没辙。我讲难听一点，因为这个是需要专业的技能来照护的。那你如果看到伴突然昏迷了，倒下去了，你可能会紧张，你会吓到。那当下呢，你要么就是开门去叫邻居，如果你住的偏远，像乡下有很多房子很偏远啊，都是通的，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可能都忘记要去拿电话打119，甚至拿起电话要打几号你都不知道，到了那个年纪你就知道了。这就是他的悲哀和无助的地方。结果后来就验尸了，那个法医就讲研判是那个先生先离开。为什么呢？他有心脏、嗯、因为他的身体出现了尸斑啊，或者说已经出现了尸水，比太太的状况要严重，所以他们就研判，这个研判是绝对合理的。先生以前是在照顾太太的生活，因为他失智，所以说先生走了以后，这个太太活活被饿死。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人间的悲剧？但是没办法，你看看那个日本呢，这个民族他更是不愿意去向外界求助。你不要讲说像我们这个嘉义六角乡还有老夫妇在一起互相作伴，他们经常是独居，一个人独老，然后呢在这个家里面孤独死的非常多。所以说呢，他们就现在建立了一套很完善的一个也很绵密的通报系统，就是说里长，类似像里长，你就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你每天都要去巡逻，对，你这个管区里面到底有多少老人家是独居的，或者两个老老照顾的，去巡了以后没事情 OK 那就很好，但如果有事情也会被及时发现，而不是说有一些到了半年以后才发现的，这种会很多啊。
啊，子女也实在太不责任了，
这个
觉得
做不到，很难。我跟
你
讲，你
用电话也可以啊。
这个六角乡这对夫妻，他们的女儿经常回来，经常回来，所以说有的时候
没有回来，我讲给你听。
嗯，
这么多天了，你这个中间你都不会打个电话看看爸爸妈妈在干什么吗？
他后来打电话了，就是因为打电话之后没有人接。后来呢他也找不到别人邻居可以帮他，
代表是好几天才打一次嘛，
所以说
对不对？ 要不然不会那么久啊。
对对对，但毕竟他已经是来不及了嘛，就往生了嘛。他回家
一看，我们就讲说你一天至少要打一次嘛，到两次嘛。
是
电这么方便啊、嗯？是不是？
对了，这也是提醒子女们要注意的地方了。
对、啊、
所以说呢，他回去以后开门，他去敲门，因为里面还反锁。
哦，对。
所以他打不开门，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再找来里长，找来这个消防人员、警方、
啊，
然后破门而入，才发现这个就是悲剧了。
对，是一个
所以呢，我要讲的重点。他就提到他女儿，
新闻上没有写那么详细。
对，新闻上没有写那么详细。通常这种、啊、
针对事件的，
对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啊，就是说这一对老夫妻他住在乡下，乡下的确这种问题会比较稍微多一些些。这个希望大家以后呢就关注自己的健康。我要讲的重点其实反而是在失智上面。你失智的问题，如果说你不知道及早来因应的话呢，是多平常多注意去看医生啦，或者说多保养啦，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就要小心了，特别注意，好不好？
小心，哎，失智可以预防的，
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对，千万不要忽视。
现在全世界失智人非常的多，所以呢，我希望听众朋友懂得去预防，
对，
不要让自己有失智的机会。好不好？
所以说去体检的时候，他会先检查你的维他命 B9 还有维他命 B12 的含量够不够。如果含量严重不足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跟医生配合一下，看看怎么样来补充，或者怎么样用药来预防它，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
要。我们尽量不吃药，尽量不要吃药，
对，
不要把药当食物吃。我们要让食物就是啊，怎么讲？
我们要吃的是营养跟食品，要保养的食品，而不是药品。
对，不是吃药品，
用自然的方法，
没错，
对，好，
天然的最好。
对对对，没错。
好，继续安排歌曲好不好？
好，
我来安排的这一首叫做《听海》。
听海，
私底下还在跟
有故事啊，
没有什么故事，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啦。我昨天因为是五哥邀约我们雅芳，我还有那个。因为他们是从家里直接出门的，所以我就邀约一个谁，雨飞，帮我，然后我们一起，还有玛丽安，我们一起跟五哥、雅芳在那个北海有一个凉亭的地方见面。
有一个凉亭的地方，
对，哎，半路上刚好有。快到龟吼了，快到龟吼了，
是是，你们都固定约那边，
对，然后目的就是要去吃一些海产，
哦，真好，
然后去看海，目的是在这里，所以呢，我约三点半，后来我先到十分钟，雅芳他们因为塞车，他们慢了一点到，所以在那五哥哇，他喜欢晒太阳，晒了满身都是汗。但是他不喜欢离开，我就是要来这里晒太阳，
就是要晒太阳。
对，然后我们面对海，哇，好宁静，真的好棒，那种感觉，无形当中让我回想在夏威夷，看夏威夷的那个海外看着那里的海，
那很漂亮哦。
这是我最喜欢，开车然后经过那里，然后一边看着海，啊，一边开车，然后再绕着，就是中国城。从那个中国城绕回来，阿拉摩阿那里面就绕回来这样子，哇，好喜欢！所以每当听到这些歌曲的，我就会想到《听海》。不会啦，我记得是许茹芸有一首歌
《泪海》，
《泪海》
那首歌也很好听。
对，对
但是听了以后你又会伤悲，对
不
对？不
会啦，不会，没有什么好伤悲的。好，我们就来听这首，这是《听海》。由这个阿妹为大家所唱的，昨天真的看到海，又吃龙虾，
真好。还很平静吧？昨天啊，
很平静。
哎呀，
平静到就宁静到没办法形容。
哇，那真是美啊。
只是夏威夷的海水比较蓝啊，这里的海水没有那么蓝，
是
就这样，
是，
真的很美，真的很棒。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记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
顶级一直精华还是预购很多、哦、好开心。周末通常生意会比较差、是因为寄不出去嘛，人家就不会订货、没想到来预订我们的顶级一直精华还蛮多的、所以要赶快订哦。好、哦、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小珍讲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跟小珍、聊了一下，他说秋华姐最近都没有讲到说、那个眉毛中间的悬针纹啊，他都没有聊到说啊，用这个眼胶往横的推很有效啊，我要来证明一下，真的很有效。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个动作哈、哦，因为啊跟朋友在一起，然后看他每当讲的时候，他眉头就会揪，一揪起来呢，那个悬针纹就很深，
很明显，
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看。悬针纹真的不好看哦，所以呢，看起来好像就是。不是高兴的事情、好，所以不要有悬针纹、所以他说他看到对方，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你知道，所以他说我们这个说我看了以后发现哦，不能有悬针纹，所以呢自己讲话的时候会不会不知道，但是自己照镜子在擦保养品的时候倒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严重的悬针纹、所以听到秋华姐有讲过说擦眼胶的时候记得悬针纹就把它
给它撸一撸，
横的推，就把它推一下，悬针纹比较不会出现。好，我就听秋华的话，又看到那个朋友揪着眉头讲话，悬针纹那么深，我感觉到我需要来做预防。所以他说：“哇，我 差了差不多将近一年，你们的眼胶插在悬针纹上面横的推，然后眼睛周围也要推，然后要插。再来就是你们讲到说眼胶一定要插下眼皮，一定要下插下面一点，把那个眼袋给 hold 住，
哎，
好，让它不要有眼袋。我也按照这样做，
嗯，
过去没有插你们的眼胶，我只有你们的提拉，
嗯，
有买过你们的这个底鱼子精华，所以我现在也要来预定这样子。就讲到这，还有隔离霜，它只有用这样子而已，所以他说开始就买我们的眼胶来用。他说哇，我周围的朋友说有，你讲话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悬针纹，可是最近真的好很多。
嗯，
他就问人家说我有没有悬针纹，结果讲出来之后，他人家说有一点点，不严重，不像那另外那个朋友那么严。哇，他听着说我这将近一年的时间用你们的眼胶推这个悬针纹，我自己很满意，周围的朋友也说改善很多。好，所以要我在节目中告诉其他的听众朋友，我赶快讲给听众朋友听，我一直都在用，我悬针纹有
早就没了，
不严重，
早就没了，
是吧？
真的了，
哎呦，你不要骗我了，还是
会有。邱小姐大概用了几年的时间，把它给弄平了，
有了，
现在几乎看不出来了嘛，完全没有。
对啊，因为之前邱小姐在讲悬针纹的时候，我一直不懂，因为她说她示范给我们看，然后我就想说哪里到底什么是悬针纹？
中间嘛，
其实她那个相学上面
邱小姐的完全不明显，
相学上面是有一定的标准，和定义
啊，
所谓的悬针纹。跟那个你皱眉头呈现的两条线是不一样的意思。悬针指的是一条线在正中央，直接从你的那个两眉之间直接刺下来到你的鼻梁这个位置，只有一根针直直的，那个叫做悬针纹，它的定义是这样，
一根直直的。
对对对对，
好了，赶快订我们的顶君一直精华预定的哦，这要到年底才拿得到哦，
哎，
啊，量还不带够，哦，要赶快订，量够我才会订来这个年底卖给听众朋友。
是的，
因为他要我们的量，就是光瓶子量就很大，那好不容易
好说歹说
来说
变成
两
千了，
两千，对对对，那至少也要让我有出去1000，我才能1000 、要不然的话，我真的是年底如果没有敲出去，至少或者800的话，哇，放在仓库，我真的没地方可放。
我觉得应该
还好，因为它小瓶。
以我们听众朋友的实力啊，还有对我们产品的信心和喜爱，基本上我认为不是问题。
对，希望听众朋友多买一点，比如说你一定要用它的话，你就买个两瓶嘛，就用蛮久了。
这个你买来送给好朋友啊。
对啊，
两千二，
哎，
两千二，你跟他讲顶级一支精华，我们比那个10000多的那个要好，我真的没骗你。
对，产品说话。
对，打电话27519911，
是的，
跟善事联络。丽言，
好，我相信呢，很多介于退休年龄的这个朋友啊，一定都会突然之间觉得说，哎呀，生活好像突然之间没了重心一样，尤其是男性的朋友，因为男性的朋友很多常常都是一家之主嘛，然后常常工作就是又是那个最重的那一个，所以当他一旦退休，他会突然之间闲得发慌，然后怎么样呢，就很可能变成太太眼中的大型垃圾，以前是只有周末在家，然后现在变成哇，一天一周7天都要跟你相看两瞪眼这样子。好，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那个书本的作者啊，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男性啦，也是这种退休年龄的，然后他在他的书中啊，他就有分享到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啊，就从这个董事长退休下来之后呢，然后过这个平凡老百姓的生活，可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让太太觉得说哇你好棒，然后出门都会炫耀。他怎么样呢？他养成了洗碗的乐趣。哎，很多人觉得洗碗很痛苦，
哦，
对不对？结果他说没有，我从洗碗当中获得了快乐，而且呢我觉得洗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为什么很伟大呢？你一个小时之内哦，要把刚刚我们在厨房有没有太太做菜或者大家一起做菜那个被轰炸过的料理台啊，洗碗槽里面的东西，那个油亮亮的盘子，哎， 都被我刷得很干净很漂亮，有没有咕溜咕溜的，然后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呢、啊。那作者就说了，他说当然你要从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情当中看这个成就感之外呢，他自己也分享到说他是从洗衣服当中获得成就感。虽然现在的洗衣服啊不像以前古时候可能大家都要去河边，有没有抱着一大桶然后在那边手洗，现在是你只
要拿一个木棒
啊、对，
你小时候
在那边拍打，
老人家拿着那个木棒、在河边一个大石头上面一直击打那个衣服，
我在电视上看过，
那个叫做捣衣嘛。
哦，
那从古时候就有了。
哦，对对对，
长安啊，
哦，
唐朝的时候1000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洗衣服的方式。
是哦，
所以有诗人就形容了嘛，长安一片月，
哦，
什么半夜捣衣声啊，在河边晚上洗衣服，
洗衣服用那个那个棍子这样捣，
放在一个大石头，然后把它折叠，然后蹦蹦敲打，
这个我都看过，
哎，这个
我
没有看过，我们的年龄是，我跟秋华姐差不多，
拜托，
我们是同一个时
差远，
同一辈。我们小的时候看过，
我也看过。
那好吧，那时候你青少年嘛，我们当然也看过。
说不定我自己有用过，也说不定没有。
没有没有
没
有，我没
用过，
不可能。
我是有看过那个啦，用洗衣板刷的，用一个木头的洗衣板刷的。
哦，那个很普遍。
对，这个我倒是有看过。对，但是木棒打的好像没有，电视上
妈妈的那个年代，
对对对，
妈妈都有用过。
那离我真的比较久远。
不过我洗衣服的机会不多。
嗯，
我几乎没洗什么衣服。
那算是幸福的。
我年轻的时候不是说去学第一份工作嘛？帮人家就是要学美发嘛，结果搞半天叫我洗洗毛巾，洗很久，洗将近一个月，我手整个就变成那个叫做什么富贵手。
哎呦，
哦，富贵手，
因为那个有毒素啊，
一直脱皮。
哦，那还真的不能做苦工哦。
对，
没有办法吃苦，
这是好命哦。
对，是好命。
所以呢，就没有什么洗衣服的机会，因为手痛。
对，然后就找到你的天职了，一做就做50年了，
对不
对？
对不对？是老天安排。
对，老天安排的真的太好了。
是啊，
对，好，那这位作家他就讲到说为什么他觉得洗衣服很棒呢？因为啊，虽然说现在是丢到洗衣机里面，然后他在洗的时候等到这个机器结束之前，不就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喝杯茶之类的。
对，
然后呢把衣服晾好之后呢，你就觉得哦好舒服啊，然后晾好再折，其实这当中你会消磨掉很多时间。那对退休的人来讲最怕什么？最怕闲着没事做。
对，
所以他说洗衣服这项工程呢可以让他打发时间，又可以把家里变得干净整齐，又可以被太太称赞，所以就觉得哦，
好有成就感。
这关键就在于说，先生哈，
没错，
你退休没关系，闲在家里也没关系，
对。
但是你要分担家务，
没错。
我们看了很多日影片哈，熟龄离婚的这些太太到最后抱怨的事情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她不做家事也就算了，因为她负担经济支出嘛。结果她退休以后闲在家里，她也是一样，什么事都不做。太太的抱怨从此就一直不断叠压上去，到最后终至熟龄离婚，受不了了。
而且上次有讲到，如果你在家里都不做事的话，你不去分担一点家事或者不去帮忙采购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都没有动脑，然后就失智了。
就是、
所以千万不要、
一个人心态很重要。
当然
是
任何一件事情是用乐观去看待，还是用悲观去看待，
没错，
这很重要。
对，
要训练了，
没错。
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都是主张说，少子化要二度就业，甚至于说你刚退休了，你可以再就业。那天看到一个统计，我吓一跳，美国大概有将近差不多3亿人口吧，哈，可是他们老美啊，白人不太想说退休以后再回职场去，因为他们是享受享乐主义嘛。
对对对，
但是呢，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人80岁过后就业的比例呢是有不多，多少人呢？55万，全美国55万，以他们的总人口来讲不 多，但是还是有这些人，90岁以上。就业的也还是有哦，在美国36000人，所以说很有意思啊。所以说开发这个劳力市场啊，
对，
不分年龄，最重要的就像刚刚秋华姐讲的，你的心态，
心态是最重要的，
对，而且也是一个训练嘛，
对啊，
对不对？
我每天很忙做很事情，但是我都觉得说我很有成就感，
是啊，
对，
这不是我能力做得到的事情，
这是长寿的秘诀哦。
对，而且是训练自己的脑袋灵活度。
对，你要长寿，就是你要有这个成就感，然后存在感，
对
对，还有社交，
对对对。
好， 来欣赏这首歌曲。
好，
好，也是我把它切丁，早上呢，
切丁，
切成丁，哦、小苹果，哦、切成丁，
然后加在 yogurt 上面是不是，
对、哦、对，
再撒点胶原蛋白，哎呦，好享受啊，
这是肯定的啊，
然后再撒一点那个叫什么，那个藜麦，
没有，最近没有吃藜麦，
哦，最近没有吃藜麦，
好，这首小苹果，好久没听了，
哎。
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随着爱你永远不离不弃，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在金色麦田，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
小苹果，
嗯，
说没就没了，
对，马上就吃完了。
OK， 我想说，刚刚我们提到资质的问题啊，
嗯，
重要的产品，我们请这个丽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没错，
我来联络一下来宾。好，
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都比我知道，如果现在假设有开放 call in 的话，马上每个人就可以那个直接都抢着播抢着 call in 进来了，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优康宁了，因为我们的优康宁啊，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维生素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整串的这个 B 群家族啊都会带给你，那不只只有 B 群成分哦，我们优康宁算是一个，其实我们每个产品啊都算是像打初级蛋一样，就是多种愿望让你一次满足，为什么呢，里面还有提炼至 98% 的姜黄素，
是
我们知道姜黄素可以抗过敏抗忧郁，是一个非常棒的成分，那里面还有这个黄金甜的鲜金，还有大蒜素， 然后还有锌的成分，锌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体力增强啊，或者是小朋友要抽高发育，就是需要锌这个成分。
对，
那搅拌的油又是用亚麻仁油，
真的
去外面看其他厂商，应该没有人这样子做，
应该没有，
只有秋华姐会这样子做。对，所以说
怎么好怎么做了？
对，而且呢，我们是两个月份了，60颗，你一天吃一颗，然后灌。1980，所以说你一个月其实
不到1000块。
对啊，你出一下一个月不到1000块，保健食品的重要性啊，你除了去比价比成分之外呢，还要比合不合适。
真的，
对，所以推荐给大家。
好，OK， 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2751-9911，
好，
欢迎打电话喽。
OK， 来进行今天大单元七海游侠了。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是，我当然问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七海游侠单元到了，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南非。哇，我们过去好像比较少介绍南非哈，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是旅之旅游的副总赵大伟，赵副总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啊，南非。我们现在请这个赵副总上线。赵副总你好。
副总好。
你好，
谢谢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你的声音可以稍微再大声一点点，没有关系。
哦，好，
好，谢谢啊。这个赵副总是这个，我也不能称您是二度就业吧，因为你之前是在这个金龙旅游服务了好几十年，然后退休了，大概我觉得应该也不算退休吧，应该有点无缝接轨啊。然后又到了这个旅之旅游来担任这个副总，这个有讲错没有讲错吧？
没有，我一直都在从事旅游业，最早都在金龙旅游。做到退休，没错。
OK， 所以说怎么会想到说，那边退休，立刻又转到同样是旅行业的这个另外一家公司呢？
因为因缘际会啊，就是吕总刚好是我认识十几年的老朋友，他刚好说以我的经验还可以帮公司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产品，所以就有一种心情，就是过来帮忙一下，看公司能不能发展得更好。
哦，是，因为这个你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那我就要请问一下这个赵副总啊，就是算是题外话吧。现在年轻人的就业观跟我们那个时候的就业观念好像不太一样，甚至于说现在年轻人他比较自主一点，自我一点，他想到说，哎呀，我高兴我才做，不高兴的话我随时我就走人了啊。那我不晓得说这样的风气有没有影响到整个旅游业？
我想应该是个人观点的问题，现在整个就业的情况，尤其是旅行业，它比较入门的门槛比较低，所以你要进入旅游业，大部分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兴趣，有一个兴趣，就是说我来进入旅游业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很多国家，我就可以带团出去，所以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想来从事旅游业，但是旅游业的薪资完全要附着在你的努力之上，才能展现出来。
OK， 好，了解了。兴趣当然始终是最重要的了。
是啊，好，副总好。其实听副总的声音，觉得很年轻，不像是有退休的人，而且又很热情。可能真的，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行业坚持这么久，一定是本身就
有
兴趣。
有热情啦。
对，那因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猜可能对南非比较不是那么熟悉，所以首先呢，想要请副总先给我们介绍科普一下南非的地理，然后还有一些它的这个特色的部分，这样。
好，南非。我稍微大概的介绍一下，南非就是在非洲那个地区嘛。其实从台湾过去也是不太容易哦。坐飞机也要十几个小时哦。那通常去南非，现在飞机没有直飞。那我们常 听到的或外界可以认知的，好像南非我们就听到开普敦、约翰尼斯堡这些地方大家比较熟悉。其实来到这个地方是相对不容易，因为第一个飞机的直飞根本没有，所以可能从曼谷转机啊、新加坡转机啊，可能就要一天的时间，加上等机就要一天的时间。所以要是有一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不起，来南非旅游的话，就要有这个认知，可能来回的飞机就要坐上一天了。
是，
因为它是南半球嘛。
对
对，对，
所以说
一些景点都值得我们去探讨。
是，那现在就要请这个副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南非的一些景点，好不好？
好的，我稍微单介绍一下，我们首位去南非，我们就是飞约翰尼斯堡。然后再来去再坐一个转机的飞机去开普敦，开普敦就是它的首都，然后再来我们最常听到就是好望角，
对，
我们会去那个海边，然后去看印度洋跟大西洋的几个交界，然后我们也知道南非这个地方很久红酒很非常出名，
是，
所以我们也会去搭一个列车跟观光巴士交错去游这个葡萄酒区，然后再来就是要去看什么？看动物嘛，对不对？
对，非洲。
所以我们常说有非洲五霸，非洲五霸是什么？狮子、豹、非洲象、牛跟犀牛。所以我们也会去参观一个克尔国国家公园，去坐个四乘四的那个驱动车，去游整个保护动物保护区，去追寻这些五霸。就是狮子、豹、北牛、犀牛跟非洲象。
哇，听起来好像感觉这个很过瘾啊！坐那个四乘四的那个四轮驱动的车子去追那个动物啊！
对，
你们是晚上去看这个动物，还是白天？还是晚上白天都有？
晚应该都是白天，因为晚上比较不安全，所以我们的活动都会选择在白天。
那我就很好奇了，这边会说有入住一个私人动物保护区的这个卡帕马山林小屋，这个私人的动物保护区，我们在这个山林小屋里面是会有动物跟你接触吗？还是怎么样呢？
应该不是说动物会跟你有接触，应该就是说我们比较近距离的。比如说你早上起来，
对，
连打开窗户，你就可以看到动物，动物感受的心情嘛。
对，就是有一种跟他们好像又更进一步的感觉。
没错，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是失落之城的这个皇宫饭店，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好好奇哦。
这个皇宫饭店是非常出名一个南非的一个建筑物，它本身就是一个度假村。它本身就是一个度假村。然后太阳宫殿，所有南非的代名词，你一直想到这个失落的城市，这个饭店就是它所有的代表。所以我们会有一天安排这个住宿在里面，也在里面的水晶餐厅吃饭。
听起来非常的豪华。
对呀，不错哈。这个讲到这动物保护区啊，我还是对这一块比较好奇一点。那通常你们会利用多长的时间坐这个四驱车，然后去追这个动物，然后在整个游程里面，你们重点会放在什么动物身上？为什么会去追寻这样的一个动物？
因为这个非洲五霸非常出名。
嗯。
就是南非当地的一个代表，动物的一个代表。
是，
所以通常来南非，我们通常会去保护区，是不要动物保护区去看追寻这些动物。当然有好几个保护区，那我们选择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区，看的几率会比较大。
是，
那通常我们会有半天的时间去追逐这样这个五大这个非洲五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就是说当地代表的一个动物。
仅止于就是在一定的距离看着它，然后也不会去侵扰它，对不对？
对，因为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也不要打搅到他们原本的这个动物的这个栖息或作息啦，还是能保留他们的生活。
因为等于说是我们人们呢、置身入这个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地盘了，
嗯，
然后呢看远远看着他们就好了，不要去打搅他们。这跟我们在国内这个动物园里面去看被圈养、嗯、被圈养的这些动物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
那个应该是很有临场感哦。那接下来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嗯、完全不一样哦，这个要亲身感受才知道了，这个就是临场感的问题、嗯、那刚刚这个副总你有提到这个酒庄有什么列车可以搭乘、嗯、然后这个酒庄是不是占地很广还是怎么样，
嗯，
还是说有很多家酒庄你就坐着这个酒庄
列
车可以慢慢晃晃到你喝醉为止还是怎样？
当然没那么严重。相关酒庄最主要当然喝酒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活动，
是
那最主要还是你去做这样一个观光的一个，它只有一列列车，然后我们坐上那边可以品酒，然后去各种不同的园区，它产了一些不一样的酒，我们都可以品尝。那除了坐这个列车是一个主要特色以外，当然这个园区占地比较广大，
嗯，
所以我们也会配合它交通巴士去做一个双方面的一个接送，然后让你尽情的去参观整个园区的一些活动跟一些葡萄酒，让你能够适应这样。
哦，适应那个是不要钱的就对了、嗯、如果你要买的话就自己花钱买，对不对？
对对对。
那副总你自己，我不晓得你喝不喝酒哈，喝不喝红酒？南非那个地方因为它日照应该是蛮长的，然后它的葡萄甜度应该比较好，然后酿出来的酒精度应该，我记得好像南非酒精度是比较高的，动辄到14.8%，所以说那个喝起来应该是属于比较醇厚的那种酒质，很好喝。哦，是不是请这个副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经验？
我的经验哦，红酒大概哦，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哦，红酒的趴数大概都是14到16些，看、嗯。你生长的环境就像就是说今天日晒比较高，
是，
然后你的甜度会比较高，
对，
而且喜欢喝红酒的人哦，今天喝起来哦，你还要测试它的酸度啊、嗯、什么啊，然后年份啊，
嗯，
喜欢的那些东西还有价钱都完全不一样，
嗯，
但是在我们参观的这个园区呢，是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50个必游参观的景点之一啊，
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接触，然后去品尝当地的红酒。
嗯，而且在国外的话，喝红酒好像即便你要买的话，价钱还是比在国内要便宜的多。
对，
没错，
国内的税太高了。
嗯，
我记得以前红酒进台湾的关税是100%，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这个是现在调了没有？我不知道，很糟糕，所以说呢，在国内你要去买红酒的话，你经常可能花一个500-600，你喝起来的酒实在不怎么样，你必须可能要买到上千、1000多块、2000的，可能才稍微有一点品尝的感觉了。那在南非来讲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应该价钱都很便宜，对不对？
价钱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每个人的就是说喝酒的概念不太一样，
嗯，
因为比较高品质的酒那当然比较贵，但是就是说每个人喝了一些酒里面的成分啊，那你的口感啊，
嗯，
你品尝起来都不一样，
是，
也不见得就是说你喜欢越贵的酒好像就越高级，
对，没错，
完全是看自己的兴趣跟喜欢的一些味蕾的感觉啊、
嗯、
对，
真的，这一点我就可以作证，因为之前有别人给我是茶啦，不是酒，但我觉得他们有一样的道理、
哎、
因为别人就跟我讲说这个班章一斤要好几十万，然后我喝一口我就说对不起，我真的喝不了，我还是喜欢喝金萱那种便宜的比较合我的胃口。对啊，好，那刚刚我们有讲到酒嘛，那我就特别好奇说，我们通常讲美酒佳肴嘛，酒一定要搭配食物啦，那所以就想要来问一下副总说，南非有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或你推荐的美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非洲五霸吗？
嗯，
是一些动物，所以今天南非最著名的就是烧烤。
烧烤
哦，烧烤
就是烧烤，他们简称布莱。
嗯哼，
所以我们也会去一些特色的餐厅，然后去做这个烧烤的大餐。
嗯，
它除了牛肉啊、鸡肉啊、猪肉一些基本的需求，还有当地一些动物啊的特色都有做，比如是那个羚羊肉啊，鳄鱼肉啊，
哎呦，
那这些都有，还有在餐厅也可以品尝得到。
哇，这个所以说你们也会带你们的团员去吃这些，然后听说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评价很高的餐厅，好像也不能错过，这个也是在你们的这个行程里面吗？
对，我们有几个特色的餐厅，有一个那个 Go Restaurant 啊 ，Bracken Mar， 还有 Ruben，还有 Carmen Low， 这些都是当地一些在我们沿途的过程当中一些一个餐厅，所以我们也不会帮他错过。那我们有除了一些烧烤类以外，我们在西门镇的一个小镇，面对印度洋的一个海边的餐厅，看夕阳，看吃的新鲜的海餐，也是非常过瘾的。
哦，我能想象，应该是很过瘾的。那你们这个团是几天的行程？
我们这个团前后12天，因为我们搭飞机可能要需要2天的时间，
对，因为比较长途，
所以要12天比较长，跟一般市面上的不太一样。
好像也有这个游轮的行程，我记得南非，因为有一个朋友，之前就是去南非，然后去坐这个游轮，然后去走他们的行程。然后也是一样，有去一些什么景点啊，什么这个国家公园啊，去追寻动物。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南非这边也有这个游轮。
这个南非开普敦那边，或者是原开普敦那边，应该都是有游轮可以停靠。但是就是说，游轮的行程跟我们陆地上一些观光的行程不太一样。
是
游轮是因为靠岸，所以它才下。然后去路上观光，所以它前进的地区不会太远，可能离游轮大概就只有半天的时间，来回就4个小时，所以你整个南非你想要借宿游轮去参观完毕是有点不太可能的，所以你要是深入要去了解南非，还是参加这种南非的旅游团才能看到南非的全貌。
我想也是，因为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土地特别大，你走陆路的话你看的会比较深入，会比较多元。你如果是那种海岛的那种像地中海的话，那个国家也比较小一点，你坐游轮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首选了。所以说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旅游方式。
对，然后想要再是不好意思，想要再问一下副总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假设说我们要去泰国，会知道说啊几月份是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去，像南非啊，有没有一个比较适合旅游的季节？还是它其实一年四季都有特色，都是适合去旅游的？
第一个，南非是在我们南半球，
是，
其实每一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有它的特色。然后因为刚好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它是冬天
啊，
所以就是季节性会反过来。但是你每一个季节去的时候，它的感受不一样
啊。
那我还是觉得就是说，除了就是说这个季节性很明显以外，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休闲的时间去安排你的一个旅游。所以我相信就不要一定要特定什么一定要去，会特定的旅游季节人已经比较多，
当然
对
订的餐厅你订的饭店一定比较贵，
对，
然后感受人跟人在一起那些感受不一样，
对，
所以去安排自己的自由时间，
对
最适合自己的时间，那就是最好的旅游。
了解，
没错。
那最后问一下副总，你们的这个南非之旅大概出团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出团，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一个月大概有3团的一个出发日
哦，
像8月啊、9月啦、啊、10月、11月、12月
都
有。
哦 ，OK， 那团还蛮多的了啊。好，
对 对，
有兴趣
因为很受欢迎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洽询了哈。
对，
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旅之旅游的副总赵大伟赵副总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南非的介绍，谢谢，
谢谢副总，
谢谢
，OK，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好 ，OK， 这个就是。南非之旅好像过去没有介绍过，
没有哎、欸，今天算是第一次吧，
啊、
所以我还蛮兴奋的，
蛮远的地方，
对啊，对，很多偏远的国家我都特别的有兴趣。
对，不错。好来，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啊，安排的这首歌曲由周杰伦所演唱的《青花瓷》。
想透过窗，心事墨了然，寻着。
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